好的，我们来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学，主耶稣基督的言与行，这应该是我们第六次的讲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在地上所做所行的，你是那位忠心的仆人，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侍人，都是为了爱我们，你都遵守父神的旨意，完成你的使命。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你如何在加利利初期的服侍，让我们从你的身上学到你要我们教导的，帮助我们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言与行里面有讲过，主耶稣的生平分成三个部分，在这张表格里面，第一个部分是主的什么？预备时期。第二段他的生平是什么？传道时期。第三段是什么？受难时期。那我们现在在讲到他的传道时期的第一年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第一年主耶稣在地上一共有3年多的时间，大概是40个月。在前12个月，他先受洗，然后受试探，然后开始呼召门徒，开始的事工，在加拿使水变酒。后来到了逾越节，耶稣就到犹太地，在那里过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然后在那边有8个月的时间，主要的工作是洁净圣殿，还有跟尼哥底母告诉他怎么重生。然后经过撒玛利亚回到了加利利。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耶稣回到加利利，他在加利利一共工作了将近2年的时间，其中又分成3个部分，前4个月叫做加利利的初期，然后有加利利的中期，到最后加利利的后期受到逼迫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加利利的早期，也就是耶稣他在犹太地工作了8个月以后，经过了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，有4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。首先他在这4个月里面，他是以这个加百农为他的工作的基地，然后每2个月他出去巡回布道，因为加利利是一个地区，他需要到不同的地方去传天国的福音。那么当他从犹太地回到加利利以后，首先到了迦拿，记得迦拿我们很熟悉这个名地方了，他是耶稣在这里曾经做过什么事情？是的，就是在主耶稣开始事工还没去犹太地以前，他在迦拿使水变酒，然后他的门徒就对他的信心更确定，彰显出他的荣耀。那耶稣回来以后，他又先到了迦拿，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迦拿的地理位置，因为从这个撒玛利亚上来，经过拿撒勒到了迦拿。在迦拿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大臣的儿子，他生病了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时候耶稣从回来以后，很多人就欢迎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听见了他在犹太地所行的神迹，有一些的加利利人他们也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在那边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。当耶稣回来以后，他们就非常的欢迎，在约翰福音4章告诉我们。然后他到了迦拿，迦拿是拿但业的家乡。我们知道耶稣初期呼召了5个门徒，有彼得，有谁？安德烈，有约翰，还有菲利，还有拿但业，5个门徒。那拿但业的家乡 就是在迦拿，在这里呢有一个加百隆的大臣。加百隆如果我们看地图啊，它离这个迦拿地有差不多20英里以外，如果走路的话大概要走5-6个钟头以上。有一个大臣他就来这里找耶稣，为什么找耶稣呢？当然我们知道，因为他的儿子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，快要死了。他听到耶稣的神迹，他就来求耶稣。耶稣就对他讲，如果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们曾经解释过，耶稣的神迹目的是什么？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弥赛亚。因为借着神迹的能力才能证明这位就是神所来的。那耶稣就对他这个大臣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他就讲这么一句话。那个大臣他对主有信心，他也对主有信心，他就回去了。然后在路上碰到他的仆人，这时候已经隔了一天了，他就问那些仆人，就告诉他好消息，他的儿子怎么样，活了。你看耶稣的能力啊，他可以超过空间的。这个孩子是在20里以外，耶稣只要讲一句话，超过空间。那我们上次讲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变水，是使这个质的变化，你看可以从无一个水可以变成酒，质量的变化。这里是讲的耶稣的能力是超过空间的。那么这个大臣听到他儿子痊愈的消息，就问了他的仆人，就是耶稣讲那句话的时间，他的孩子就好了。所以当然他就全家就信了。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，主耶稣第二个神迹。然后耶稣就回到了他的家乡，在拿撒勒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。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回到拿撒勒，在第16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要站起来练圣经，第4章16节。于是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练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。这好像是主耶稣他来到加利利的第一篇的讲道。你看他到了自己的家乡，也就是他从小长大的会堂。我们解释过会堂吗？就是所有解释过会堂没有？解释过啊。所以他到了会堂，在那里呢，会安息日就是犹太人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黄昏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这一天叫做安息日。安息日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纪念人，让人在这一天里面放下其他世俗的事来思想到神，不要忘记神。而且还有一个含义，在出埃及记讲，就是神要让人有休息，不但人有休息，连动物、牛羊、奴仆都可以这一天得到一个休息。神体验人的心，所以他们在安息日聚会。那耶稣就打开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一段经文就把耶稣在地上弥赛亚的使命讲出来了。主耶稣在地上他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就说主的灵在他身上，因为主耶稣一生在地上他都是借着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。他在怀孕的时候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了他，他出来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出来试探的时候圣灵与他同在，他做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是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圣灵在他身上用膏膏他，他在地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贫穷不只是指的物质上的贫穷，更重要是指什么？灵里的贫穷，当人有需要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 你看，人在罪恶里面被掳，在魔鬼的权下被掳，但是主耶稣来使人得到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。过去我们也是瞎眼的，根本不能够看见真光，不能看见真理，但是得到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各样的压制，无论是罪的压制、情绪的压制、各种困苦的压制，神都拯救我们。这都是主在地上的使命。最后一句话特别有意思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利未记25:8-25记载，神因为体谅他的百姓，就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每50年有一个喜年。换句话讲，在犹太人中间，每50年就有一个年叫做喜年。喜年要做什么事呢？这一年啊，如果你欠人家的，过去欠了人家很多的债，到喜年的时候，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。如果你给人家做奴隶，因为你当时贫穷或者什么原因成为人的奴隶不得自由，在这一年里面奴隶要得释放。然后你的产业，如果当时你失掉了产业抵押给人家，这一年产业要回到原主。所以这一年是神给犹太人的一个恩典。那么借着这个恩典看见神的爱，耶稣说他来到地上就是报告神给人的好消息，让人从一切的痛苦、债务、奴隶，或者是不能够承受的里面完全得到释放。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。所以当他讲完以后，念完以后，20节，他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。什么意思呢？在犹太人里面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是站着读的，作为一个老师。但是坐下就是一个老师他开始教导的一个动作，所以当耶稣坐下就教导他们。我们相信啊，他就会把他在地上的使命详细跟他们解释。于是众人都看他，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是喜怜，耶稣就是来弥赛亚的释放。你看是这么的美好，这是耶稣在地上的使命。那众人听见非常的稀奇啊，但是很多的人也不相信。为什么？他们就说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。他们说既然你们是跟我从小就看到你长大的，那我就对他就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。那耶稣就给他们举了，告诉他说是先知在自己家乡不被人悦纳的。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两个例子啊，一个就是在古时候列王记的时候，当时全地的人都反抗神，在亚哈王下面不认识神。那时候以利亚他就行了神迹，有3年半的时间地上是饥荒，都没有饭吃。但是神差遣以利亚到外邦西顿，就是到了外邦人那里啊，一个寡妇去养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信心，所以神宁愿让以利亚到外邦去，等于对以色列人是一种的审判，或者一种的这个宣判，对他们的审判。到了以利沙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很多长大麻风的，但是除了一个外邦的叙利亚的将军乃曼，没有一个人得医治的。你看以色列自己本身不弃绝神，反而外邦得到。他讲这一话的时候啊，当时的会堂的人完全了解他在干嘛，指桑骂葵，懂吗？就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信心，得不到神的这种恩典喜怜，所以他们就不但不听耶稣的话，还要把他带到山上，要把他从山里面推下去。如果你今天到加利利的那个拿撒勒，你可以看见有一个很高的山哦，很可能就在那要把他推下去，但是耶稣从中间走了。你看人啊，刚刚听完神的话反而没有爱神，反而恨神，人的本性啊实在是很可怕的。于是耶稣他就下到加百农，于是就离开了拿撒勒，到了加百农那个地方，带着门徒。加百农他是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 在那里因为是交通方便，而且很多的人来人往，所以耶稣在那边带着门徒传道，可以让许多人听见。耶稣怎么样传道呢？他有三个策略。第一个就是教导讲道，耶稣主要是教导人，把神的国告诉人家怎么样进神的国，怎么样得到真理，然后用神迹是他权柄的表现，医治人，让人来认识他。到了加百农以后，记载在路加的5章1到11节，你们的讲义上面完全都有所有的经节，而且还有四福音的合参，你可以按照那个合参来听这个课，每一段这样下来的。到了加百农，他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呼召门徒。我们都讲过，在约翰福音，也就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已经先呼召了5个门徒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又在呼召他们呢？因为第一次的呼召就是让门徒来认识他，这一次的呼召是让彼得还有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进一步来跟随他，等于放掉工作。前面是认识他，现在是放掉工作来跟从他。到了耶稣后来在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，那个是让门徒专心的来服侍做使徒，所以有3次的这个过程，2次的呼召。第一次呼召让他们来跟从耶稣认识他，第二次呼召让他们来放下原来的工作来跟他一同去服侍，然后最后差遣他们做使徒。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呼召他们呢？当他在海湖边格里沙勒湖，就是加利利湖，在那里教导人的时候，因为人很多，他就看见岸边有一只船，有2只船，然后他就上去一只船去教导人。那个船啊，就是属于西门的，因为西门和他的兄弟都是在加利利湖边靠打鱼为生的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，他讲完道以后就跟西门讲，因为他们一个晚上的捕鱼都没捕到，他们是职业的农夫啊。然后耶稣就说，你就把船再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，这个下网就把你所有的网都下下去了。但是西门告诉耶稣说是徒劳无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渔夫，他们知道鱼啊是在晚上的时候才会浮到海面，在白天的时候鱼都没有了。但是西门他就好像对耶稣说，他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好像他心里想说，你不是专业的渔夫啊，你也不懂鱼啊，但是还是听你的话，给你面子好了，我们就下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你看中文看不出来，耶稣将把所有的网下下去，他只下了一个单单的网，单数，他没有听耶稣的话把所有的网下下去。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，就网住很多鱼啊。我们这个和合本说网险些裂开，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大众版本更好的版本，网就裂开了。你看他没有听话，他没有对神的信心，所以西门这时候看见这是一个超过自然界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在一般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，所以他就立刻想到站到他面前的这位是谁，是神，神的儿子。他就立刻跪在他面前说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就当一个人在神面前啊时候，只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只看见自己的不配，他就求神离开他。因为他当人看到神的时候都是害怕，可是耶稣就怎么样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耶稣就对他说从今以后啊，他不要怕。耶稣对西门讲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有一个地方就是得人像得鱼，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是打鱼的，他看见那么多的鱼啊， 耶稣就用这个鱼做一个比方，将来你要得到很多人救恩，让他得到救恩，就像得到这么多的鱼一样，一个比喻。所以西门彼得就立刻一点都不犹豫，就立刻把这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，是多么美好。不但是呼召了西门彼得，也呼召了他的兄弟安德烈，而且又呼召了雅各约翰，因为雅各约翰跟他是伙伴，他们是一同打鱼的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雅各约翰他是西比泰的儿子，西比泰的儿子。而且雅各约翰啊，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环境也很好，他们就撇下父亲还有故宫，可见他们环境都很好，不只是他们是渔夫，他们是一个好像渔业公司，还有很多的故宫，但是他们看见啊，跟随主远远超过他们的事业，远远价值还有超过这些，他们就跟随了主。这里讲到他回到加利利，我们刚刚讲到先是在迦拿医治了大臣之子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受到拒绝，到了加百农首先呼召了门徒。在马可福音，其实三本福音都有记载，耶稣到了在加百农啊，他就也先到了会堂，先到了会堂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他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主耶稣抓住机会在会堂的时候，因为人就可以来听神的道，在那里教训门徒。然后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的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，马可福音啊讲到主耶稣十几个神迹啊，其中很多的部分都讲到是医治，都把鬼赶出去，都赶鬼。在这里呢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喊着说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被鬼折磨的人啊，耶稣用一句话就叫他出来了，胜过邪灵的权柄，胜过权柄。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讶，非常的惊讶，这个人得到了一个新生命。任何的人到神面前来啊，不论任何的难处他都顾念，他都拯救。然后出了会堂啊，在一天里面耶稣行了好多的工作，就进了西门彼得的家，也就是彼得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彼得的岳母正在害热病躺着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西门彼得有没有家，有没有妻子，有，当然有妻子啊。他的岳母生了热病，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这个热病还是蛮严重的一个热病啊。于是耶稣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扶近前来，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。可见这位主耶稣啊，他不只用一句话赶出污鬼，他看到病人，他用手亲自的把他扶起来。他的这个温柔，他的体贴啊，他爱人。一个仆人啊，马可福音记得耶稣是一个神的仆人，也是服侍人的。一个仆人他是主要是什么？动手的。你看马可福音记载，常常都记载耶稣用手扶他，用手把雅鲁的女儿扶起来，用手去摸，刚刚是说用手去摸那个下面讲摸一个麻风病人。于是彼得的岳母热就退了，不但退了，立刻就起来服侍他们。可见多么美好，一个人得到不但是体能啊立刻恢复，你看耶稣的神迹，而且可以主要的工作就是什么？服侍，服侍神，一好起来就服侍。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啊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都到耶稣跟前，合成的人都到门前，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的鬼。你看耶稣啊是那么的忙碌，从早到晚不停的工作。在这段时间，然后也记得耶稣去周游各地，因为耶稣是在加利利各地啊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在加利利有200多个村庄，有好多好多万人啊，耶稣马不停蹄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传道。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是那么的殷勤啊， 热门的为了神的国度去传道。然后继续在这一段耶稣在加利利的初期的工作，还有一件事就是医治大麻风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我们在马可的二章四十节啊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必叫我洁净了。在当时犹太地有一最可怕的病啊，就是大麻风。大麻风是什么病呢？大麻风是一种啊无药可救的，因为他们身体失掉了知觉，没有疼痛感，所以就很容易肢体都会腐烂，因为你碰到火碰到热水你都不知道去躲避，所以身体都腐烂，身上的器官也脱落了。那在犹太人规定啊，所有的长大麻风的人啊都不可以住在城里面，要住在城外，要穿着很破烂的衣服啊。当人经过的时候，他必须要离开人，而且要高声喊着说不洁净不洁净。为什么？他要让人不要接近他，怕人也被传染。甚至于还规定，如果有风的话，大麻风要跟人远离100尺，因为怕风吹到。所以这大麻风的人啊是生不如死，他们亲人都不会跟他们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单独的要在旷野失掉了盼望，是非常可怜的一种病啊，也没有人可以得到医治。可是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，他就来找耶稣。你可以想这个大麻风是多么的悲惨，他人生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盼望，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人那么多年有摸过他或扶抱他，他心里面是缺乏孤单和寂寞。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啊，他就求耶稣说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你看他有那么大的信心，只要你肯，那耶稣就什么动了慈心。你看耶稣是蛮有慈心的，他不是那个一个好像冷冰冰的一个，也不是好像外邦的神啊，你到外邦神里面看见都是很可怕的，让你害怕。耶稣是一个蛮有慈心的，他不是用一句话，他就用什么伸手摸他。大麻风的人你不可以摸他的，因为是不洁净。那为什么耶稣可以伸手摸他？因为当耶稣要摸他的时候已经让他都洁净了。你看这个人啊，当他被耶稣摸的时候，他心里是何等的什么感觉，然后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他。可是为什么耶稣这里吩咐他，严严吩咐他，就再三的说你不可以把这事去告诉别人，你要去把身体和祭司查看，要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见证。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奇怪的吩咐了？原来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一个大麻风有没有好，根据旧约利未记的记载，要祭司去检查，祭司检查以后宣布你的病得到洁净。那么耶稣要这个长大麻风被洁净人先到祭司面前，当祭司看到这个人得到洁净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人可以因大麻风得到洁净，就去宣告这个人得到洁净，然后就可以证明耶稣的权柄，是有这个过程的。但这个人没有听话，就先去宣传，就让耶稣就不能进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多的人要来找耶稣了，耶稣就没有办法了，而且应该是让祭司来作证的，所以耶稣只好到各处又去传道，这是另外一件事。你看这些啊，虽然都是一件一件零零碎碎的，我们就把圣经记载耶稣在这段时间做的，但是让我们回去每一件去思想。在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出布道以后，每两个月，四个月里面有两次出去，耶稣是每两个月出去布道一次，回到加百农再出去，又回到加百农。这时候有一个故事我们也都听过，因为很多人要听耶稣讲道，房子都挤满了人。这时候有一个瘫子，那瘫子也是非常可怜，对不对？瘫到床上动都不能动，每天吃喝拉撒什么都没有办法。可是他的朋友因为相信耶稣，就把他抬来要找耶稣医治，只有耶稣可以医治。很可惜进不去，房子都满了， 我们教堂什么时候才可以这样子？晚到人家都进不来了。那他们不放弃，就想到一个方法，爬到屋顶上。为什么爬到屋顶上？如果你看犹太人的房子啊，他们都是方形的，差不多长方形或正方形，楼梯是在外面的，他们从外面上到屋顶。那屋顶是什么呢？屋顶是他们一般晒东西的地方，一般在那里晒东西啊。那么屋顶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呢？就用一些的那个梁木，然后铺上一些草，还有铺上一些的石灰啊、树枝搭起来的，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把这个屋顶啊就可以拆掉，因为他们很有创意，要把这个病人啊从屋顶垂到耶稣的面前。你看多么有意思啊！当耶稣讲到，哎，那屋顶被拆开了，摊子就垂到他的面前。耶稣看到知道这个人的需要，你看耶稣知道需要，而且知道他们的信心，耶稣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。很可见这个人的瘫痪是因为他过去的犯罪，因为罪引起的。顺便解释一下，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罪引起的。后来不是有一个瞎眼，生来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，这个人瞎眼是不是他犯了罪？可是他一生来怎么会？他说那是不是他父母犯罪？耶稣说不是的。是显出神的荣耀，所以今天不要以为犯罪就是罪，你犯了罪就会生病。但是相反过来，常常也因着人的犯罪而引起一些的疾病，需要向神悔改的。那耶稣就对这个人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意思就告诉他，你当时的这个病啊是因着罪，但是因着你的信心赦免。哇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在当时啊，很多的经学家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是国家的领袖，而且这些有的从耶路撒冷来的，因为耶稣的名声太大了，他们从走几天的路啊，来看到底这位耶稣是谁，要来审查他啊。因为当时的领袖有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有先知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要来听，要来判断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些人就非常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可以赦人罪，这是亵渎哎！他们认为亵渎，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可以赦免人罪的，就是谁？就是神嘛！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赦免任何人的罪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他们就心里就非常的反抗，非常的议论。可是。耶稣立刻就知道他们心里的，为什么？耶稣是100%的神，也是100%的人，他就知道他们想的，他就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他说：“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还有我说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就是让你立刻好起来，请问说哪一句话容易？那我问问你们，请问你们判断？”说哪一句话是比较容易的？哪一句话？想通了没有？拿你的褥子走是不容易的话。如果你今天人家来讲，你说拿你的褥子走吧，那个人没有起来走，这句话容不容易？马上就怎么样？就根本是不容易的。而且说你的罪赦了是很容易，为什么？罪赦不赦你看得见看不见，看不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这样的话。你看耶稣的教导是很有智慧的，但耶稣说，为了让你们知道我人子，人子就是弥赛亚的头衔啊，就是神，有这个赦罪的权柄，那我就说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话。那个人立刻，你看立刻不要怀疑，就起来。拿着褥子就好了，而且体能马上恢复。你今天生病啊，躺在床上几十天，你要起来还起不来的。哇，这些人就惊讶到不能再惊讶，对不对？太惊讶了，因为啊，众人惊奇，我不讲神迹，让人家觉得哇，哪里有这种事情啊？归荣耀给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这是耶稣做的。可是你看，神迹并不能救人，这些人看见神迹，反而更 抵抗神。到后来他们甚至于不能够否认神迹，这些宗教领袖众人都看见了，他不能说耶稣没有行神迹，他就讲耶稣是靠着鬼行神迹。你看他们可以用这种话来攻击耶稣。下面又记载，不但让这个赦罪得医治，讲到他的权柄啊，而且还有呼召了这个利未。利未是谁呢？利未的名字啊，他的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，也就是马太，写马太福音的马太。利未，利未是什么人呢？请问利未是什么人？税吏。税吏是做什么的？税吏做什么的？是不是我们今天美国的那个叫什么 IRS 不一样的啊？当时的犹太地是由罗马管理的，罗马呢他占领这个犹太地，因为是罗马帝国嘛，犹太只是他被他征服的，他主要的就是要去要钱。任何一个殖民地，你看那个帝国压迫殖民地，一个就是要钱，对不对？把好东西都拿走，另外就是用军队去辖制他们，就是这样。那当时罗马人要辖制他们的方法，就是向犹太人啊，要来征税，要交人丁税，每一年每个人要交人丁税，要交过路税，还要交收入税，还要交上很多的税啊，所以他们是要交很多的税。那要怎么样？犹太人每一个地区啊，罗马人就把它包出去。比方说你这个加百农，我就包出去；还有在那个，耶利哥把它包出去；还有该撒利亚把它包出去。由这个谁出价最高来承包，然后这地方就归你来收税。那这个叫做税吏长。我们后来看见撒该就是这个税吏长。那这个承包的人，举例讲，我承包这个地方，我一年要跟你交1000万的税。你看一个地方至少1000万都太小，那他每年就是按着1000万交给罗马政府，他就没事了。那他自己啊，下面有很多的税吏替他来收税，有的在收道路税，像利未就是收过路的道路税的这个税吏，很可能还有收人丁税，还有收各种税，由这些人去收税。那他要交罗马人，举例讲1000万，他希望能收到至少2000万。为什么？多的钱就是谁的？就是他的，当然也是归给他下面税吏。所以犹太人对税吏的看法是非常的厌恶，恨之入骨，不但是卖国贼啊，而且是压榨他们的。我们中国人叫汉奸，他们叫什么？油奸嘛，懂吗？油奸啊。那这个，所以犹太人是不跟税吏啊来往的。当一个人他是犹太人，他愿意去做税吏，就等于从犹太人的生活圈域任何圈子里面把他隔掉了。他不可以到会堂的，不可以进会堂，不可以到圣殿。如果他到了圣殿以后啊，我们看有圣殿去祷告，要把圣殿的土都铲出去的。在路上你不可以碰到税吏，碰到你就污秽了。税吏也不可以到法庭作证，因为他们认为税吏是绝对下地狱的。他们把税吏给他一个名称啊，犹太人会有一个名称叫做罪人。罪人这个名称就是指的三种人，就是税吏、妓女，还有这个强盗。这个他们通称叫做罪人。他们说这是罪人，意思就是他们是这样的人，是不可以跟他们来往，不可以接近的。深痛的厌恶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税吏欺压他们。但是在这里呢，耶稣经过海边，看见很多的众人教训他，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来跟从我吧。”好感动啊！你看，耶稣啊是这么的，蛮有这个吸引力啊。当他对人那么多教导，竟然看见一个坐在税杆上的税吏叫做利未，他没有厌弃他。如果是别人，早就眼睛都不会看那个税吏一眼的，懂吗？因为税吏当然就是要收钱， 你也不会去跟他打交道的。但是耶稣就说你来跟从我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，他知道税这个利未的心，他就什么立刻跟从主。路加福音加上就撇下一切的，哇，这个人不得了，他把他这个工作就丢了。这个工作丢了以后，就是离开罗马人的这个职位是回不去的嘛。你不能说过几天后悔了再去找这个工作，是没有了。就跟从，一路跟从主。他跟这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不一样，他们跟随主，万一有一天后悔了还可以什么回去打鱼，鱼是不会少的。你看到最后约翰福音不是二十章他们又回去打鱼啊？当然那个是他们在等候主的时候。但是马太就是这个利未，他跟随主是没有后路的，是这么样一个人。这位人太伟大了，你看写了 马太福音啊，影响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人，他的跟随是有价值的。他不但跟随主，他还想到他的朋友，他立刻要把福音传给人。他的心啊，你看一个跟随主的人是愿意侍奉的，像彼得的岳母，像他愿意来传福音，他就想把耶稣这么好的救恩都告诉人。但是他能够告诉的是谁？就是他的税吏朋友。因为他有没有其他的朋友？除了税吏以外他没有别的朋友，所以他家里面大摆宴席。因为当时税吏都是很有钱，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弄了很多钱，或者他本身也有钱，我不知道了，不可以随便讲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家里很有钱，大摆宴席哦，就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他就把耶稣和门徒一起请来。为什么？他要请耶稣门徒跟他们讲道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大概刚信还不太懂吧。可是呢，法利赛人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税吏，你看，看见耶稣和罪人，看没有？这些是罪人啊，和税吏一同吃饭，就非常的什么，看不惯，哪里有这种事情？因为照着一个道貌岸然的一个宗教人士啊，我们不可以跟这样的罪人在一起啊，你会玷污自己嘛？那你怎么耶稣？你既然说你是一个夫子，一个这样神的仆人，怎么去跟这些人混在一起？不是太有辱的身份，而且怎么让我们可以相信你是神呢？一个神应该是圣洁的，或者神的仆人，怎么是神的先知？应该圣洁的，怎么可以跟这些肮脏的人在一起啊？对不对？这是他们下的定论嘛。但是没想到耶稣他说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无病的人不需要。我来不是招义人，来是招罪人。什么意思？耶稣说啊，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那些失丧拯救的罪人，就是让罪人污秽的罪人得到悔改，这是他来到地上的使命。所以他不会嫌弃这些人，他要他们得到洁净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人都是罪人，人人都是有罪的人。但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他以为他是健康的。如果你今天有了病，你还以为健康，不去找医生，那结果就是什么？死路一条。但如果你看到自己有病，你来找这个大医生，你就得到医治。换句话讲，你自以为你是好的，像那些法利赛人，你反而不要神。但是那些看见自己是罪的，就像后来讲一个税吏啊，连望天都不敢，打自己身体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样的人，一个可积慕义的，一个邻里贫穷，一个破产的人，才是得到救恩的人。今天任何人到神面前都是一样，如果你是感到自己的破碎，感到自己的需要，你求神来拯救你，你才有希望。相反的，你自以为义，你就没有办法。他们甚至于还来问耶稣啊，你看很有意思啊，就说为什么耶稣那时候没有禁食，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。他们因为法利赛人上讲过，就是一些他愿意遵守律法，自己分别出来，所以他们常常禁食。他说那耶稣你为什么不禁食？ 耶稣的回答也非常的聪明啊，智慧，用比喻。他说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婚礼，看见新郎和陪伴的人在一起，那些陪伴的人有那么大的宴席在吃饭的时候还需要进食吗？当然不要嘛，因为你跟新郎在一起是一个快乐的时间嘛，你不需要。你今天去参加婚礼，如果婚宴参加婚宴，我去在那里我不吃饭我进食。但是等到有一天新郎要离开，就是暗示有一天他要离开的时候，那时候要进食。然后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很有意思，他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上，恐怕说补的新布带坏旧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什么意思？在当时啊，那个布料可能也没现在处理得很好，如果你一块你有个旧衣服啊穿坏了，那你不会把一个新衣服剪掉把这个布补上去，新衣服就破掉了。第二，这个布补上去以后一洗啊，因为这个布会收，哎，会什么缩，对，缩水，一缩水本来你补的就把旧衣服也一起拉也坏了，两个都坏了。没有人这样做嘛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。当你这个犹太人他们喝酒的时候都是用皮囊，那时候用皮囊装酒，那个酒有发酵嘛，那这个皮囊已经习惯了，已经。但你今天拿一个新酒装到旧皮囊里，那个新酒的力量很大，就把旧皮囊就会弄破。这是一个很简单他们知道的故例子。那耶稣是讲什么呢？他比喻是讲什么？他意思说，今天我来到这里啊，我是带给你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天国的真理，你就完全的接受。你不要把你旧的那些传统，像法利赛人文士仅仅持着他们的传统，要把耶稣的教导抓一块来补上他的传统，这是行不通的，两个都行不通。你就把你那个旧的全部拿掉，重新来到神面前，接受从主来的。为什么？主耶稣讲过，在约翰福音，他就是父神差来的，他就是父神所，他讲的话都是父神的话，他教的道理都是父神的教导，你就来接受他的，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。你不要把旧的再补新的，两个都不通。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做基督徒啊，你不能把旧的和新的混在一起。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就让神的生命来改变你。你不要又想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啊，又去想去做一些东做一些西，想要讨好神，一下又要神来帮助你，是合不来的。你就完全的相信来依靠神。所以耶稣的教导是非常的聪明有智慧。那在这里还有一点时间啊，我就跟曾经跟各位分享过，主耶稣在地上，我们这个课程啊很重要，要学习到一些十个重点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包括耶稣的行，他的神迹，我们上讲过了。今天我们来谈谈耶稣的教导。耶稣在教导，他在地上三年多的时间啊，他教导的内容啊主要有哪几点，我们来想想看。耶稣在地上三年多的时间，他的教导有几点？首先，教导有关于神的教导。你看，耶稣的教导就把神，他是创造的，他是天父，他是王，他能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，他能掌管我们生活的命运，他的爱心，就跟神，他都在他的教导里面，都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关系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原来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，而且讲到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关怀。所以耶稣很多的教导是让我们认识这个天父。当人尤其以色列过去对天父的不认识，耶稣能够把天父完全的把他的关怀、关系和爱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读耶稣教导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重点。他耶稣的教导关于天国，很多地方讲到天国，登山宝训讲到怎么样人可以得到永生的天国的条件，还有天国子民的样式，还有怎么样要活出天国来行出来。而且天国也讲到天国末世的事，将来末世怎么样，讲到天国的伦理，在天国里面应当怎么样为大的为小，要天国里面要想赚得全世界的反而失掉全世界，很多天国 怎么样进到神的国，进到神国的伦理。还有关于耶稣自己的教导，第三，很多时候耶稣告诉人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常说人说我人子是谁。那这位弥赛亚他是世上的光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怎么样不丢弃，他很多地方借着神的见证，约翰的见证，很多地方见证他就是神。所以很多时候耶稣的教导就是告诉他，告诉人他是谁，告诉人他就是这位神，就是天上赐的活水，天上赐的生命的粮。很多耶稣教导就是讲他自己，让人相信。所以耶稣的教导有关神，有关天国，有关他自己，还有怎么样有关进到神国的这个伦理之道。当然耶稣教导也很多有关圣灵的教训，讲到圣灵我们的保惠师，讲到不可以亵渎圣灵，这都是耶稣的教导。那耶稣用什么方法教导了？当然很多方法，用比喻的方法。比喻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生活用的器具，所接触的事情，人看不见属灵的事，但看见这个日常生活的事，或者日常生活的发生的故事，耶稣用这个让人可以了解属灵的事。所以我们会讲到很多比喻，其实耶稣的教导三分之一都是用比喻的方法，天上的鸟，地上的，你看刚刚讲到你要得人如得鱼，这都是比喻，新酒新皮蛋。那耶稣的教导方法很多用警告的方法，就告诉他你要警告，警告就是说得着生命的就要失掉生命，你看失掉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，好像一种这个对比啊，或者伟大的在天国伟大的就要微小，微小的要伟大。还有耶稣用问答法，常常人家来耶稣用一个回问答的方法，刚刚就说你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或者你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，用问答法。或者耶稣说那个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，用很多问答法。还有耶稣的教导有很多的变化，所以从当我们研究四福音的时候，看见主耶稣的生平啊，看见他教导的内容，讲到天国，讲到自己，讲到末世，讲到圣灵，用的方法，用很多的比喻，用很多的对比、警语或者是教导，还有他以身作则，都让我们看见他的教导。那么我们下一次要讲什么呢？下次就讲，这是耶稣的初期布道，在加利利有四个月的时间，这个时候又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因为我们不是讲过他在犹太地八个月回来以后再加四个月，所以一年又过了，又是要过逾越节了，所以耶稣又要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在那里呢，他所做的事让摊子得到医治，而且他又回到了这个加利利，在那里有将近一年的时间，六次的布道，所以回去的时候先按着这个讲义和合参，有机会把它预习一下，那我们会更多的了解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教导是那么的丰富，来到地上把父神彰显出来，让我们认识父神跟他的关系，让我们借着你的教导认识你就是那位永世的救主，让我们借着你的教导知道如何得到进到天国，得到救恩，也借着你的教导让我们在地上知道如何一个天国子民的伦理，或者是做你门徒应该付出的代价，这些都是你让我们学习的。借着今天的功课看见你的爱心，你医治彼得的岳母，让大麻风的洁净，让污鬼得到痊愈，让这个瘫子得到医治，呼召你的门徒，呼召立位，都是你的爱行在地上，帮助我们这个礼拜有更多的爱你，思想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